军部发文暗示出事，分析指习近平攻台可能受影响。金正恩会晤普京，将会提供弹药给俄罗斯，美韩谴责。新成员入联盟，警惕对华依赖威胁国安。使节出访西藏，流亡藏人表示中共掩人耳目。日本尚书世茂要求中共撤销禁令。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6号礼拜三，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4号中共军部发文，是为把安全阀拧得更紧更牢，引起外界关注。
军部的这篇文章说，目前很多部队都在度组织野外驻扎训练，进行实弹实爆实头训练，需要将安全阀拧得更紧更牢，避免发生安全事故。因为安全稳定工作事关政治托底可靠，事关能打仗打胜仗，事关官兵生命安全。安全稳定工作不是全局，但是牵动全局，不是中心，但是影响中心。时事评论员周晓辉在大纪元发文说，这一篇文章说明目前保证军队不出现安全事故对于中南海高层相当重要，否则不单止动摇军心，而且将会牵动全局，影响中南海高层决策。换句话说，高层在考虑是不是开战的时候，出现安全事故会起到掣肘的副作用。周晓辉提到，没多久之前习近平出访南非当日，网络传出共军的一艘核动力潜艇在台海出事，之后又有传闻说事故不是发生在台海，而是在黄海。三日之后，有上海官方背景的澎湃新闻出面否认传闻，但是就没有引述中共自己的讲法，而是用了台湾国防部的说话作为证据。至于中共官方，直到十日之后的8月31号才由中共国防部出来辟谣，否认核潜艇在台海出事，但是就没有提到有没有在其他海域出事。周晓辉说，从中共奇怪的辟谣方式以及军报4号的这篇文章来看，中共核潜艇出事可能确有其事，而且事故能够影响中南海决策，或者暗示事故对习近平的打击的确不小，甚至影响了习近平的攻台计划。阿波罗网也都发文说，军部这篇文章大谈安全，要求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明显有防范军中政变之意。
纽约时报礼拜一9月4号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计划今个月在俄罗斯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向俄军提供武器用于乌克兰战场的问题。
报道说，金正恩将会从平壤前往俄罗斯太平洋海岸城市海参崴，并且在那里与普京会面，他有可能搭乘装甲列车。官员说，普京希望金正恩为俄罗斯提供炮弹和反坦克导弹，而金正恩就希望俄罗斯提供先进技术用于发展卫星和核动力潜艇。另外，金正恩还想寻求食品援助。金正恩亦都计划访问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军舰停靠的33号码头以及科技重镇，例如东方太空发射场。报道提到，由20名北韩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上个月就已经搭乘火车从平壤前往海参崴，再飞去莫斯科，可能就是帮金正恩事先踩点。对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华森在一项声明之中说，我们敦促北韩停止与俄罗斯的武器谈判，并且信守平壤已经做出的不向俄罗斯出售武器的公开承诺。南韩外交部发言人任朱爽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北韩与俄罗斯不应该展开威胁国际社会和平和稳定的军事合作，南韩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北韩与俄罗斯人员相关动向。他强调，任何联合国成员国都不应该违背安理会对北韩的决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7月份访问了北韩，为俄军寻求弹药用于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绍伊古还向金正恩当面提议举行北韩、中国和俄罗斯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由20多个国家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礼拜一9月4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年会，宣布接纳菲律宾、肯亚和巴拉圭三个国家议会的新成员。有分析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警惕中共带来的威胁。会后发表的公布再次聚焦台湾、香港及维吾尔人权问题，呼吁各国共同应对来自中共的挑战。
菲律宾、肯亚和巴拉圭三个国家分别有两名议员加入联盟。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执行董事长培伦德对自由亚洲表示，即使是高度依赖中共的国家，都开始意识到来自北京的威胁。培伦德说，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正在扩大，这个是因为世界已经觉醒，意识到中共构成的威胁，这个项目很重要。菲律宾议员阿马通说，中共一贯为所欲为，根本不承担任何后果。通过倾听其他国家的声音，以及学习他们怎样同中共打交道的方式，这样或者我们可以制定有助于保护自己国家的政策。而居英国的香港国际关系学者黄伟国表示，菲律宾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但是在南海问题上就一直同中共有争议。近日中国发表的新版领土地图更加是激怒菲律宾。而中共以一带一路建设对肯亚实施经济殖民和入侵，都令到这些国家意识到有必要调整对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黄伟国说，这三个国家可能有各自的问题，但是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他们都明白太依赖中国或者同中共行得太埋，对于他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都可能有不好的影响，需要不同势力和组织去抗衡中共的威胁。年会闭幕之后发布了布拉格峰会公布，在台湾问题上成员同意继续组织和参与台湾和各个国家立法机关的互访，推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并且绝对不容忍对台湾周边海空的封锁。台湾外长吴钊燮在年会闭幕式上面发表演讲，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致中共对新疆、西藏以及香港采取高压手段，以武力威胁台湾，都显示中共威权主义的本质威胁全球民主自由，呼吁国际社会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华政策跨国议会成立于2020年6月4号，正正是北京当局在天安门暴力镇压民主抗议活动31周年。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个礼拜一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8月27号至9月2号，应中共外交部邀请，巴基斯坦、白罗斯、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等11个发展中国家驻日内瓦使节访华并参访西藏。毛宁表示，使节高度评价中共政府的人权政策。
使节在当地中小学课堂观摩双语教学，观看藏族音乐、舞蹈、书法、创意、人工智能等等的课程教学，参观中学的寄宿生宿舍以及饭堂等等。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陈旭向受邀国代表致函表示，此行可以令各个国家更加了解中共的人权政策。位于印度的人权组织负责人朱吉丹接受西藏之声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访问西藏的代表团成员多数来自经济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常年受中国援助，在联合国几乎没有批评过西藏的人权，所以他们此行更加似是中共政府在有关西藏人权报告发布之前特登安排的戏剧表演，掩盖真相。联合国即将在明年的年初发布有关西藏人权问题的报告。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研究员丹增达雅就强调，如果中共政府真的有诚意，应该将西藏对外开放，并且邀请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访问西藏，同时保证他们在访问期间可以自由地前往西藏各地，不受限制地与藏人交谈。今年8月，联合国专家针对西藏人权议题表达担忧，并且要求北京当局提供9名西藏人权捍卫者被监禁的具体原因。 呢一啲人权以及环保人士抗议西藏自治区、西藏青海地区、西藏东部地区，亦即系而家嘅四川藏区等地嘅非法采矿活动，以及披露对西藏濒临灭绝动物嘅非法狩猎，之后遭到拘捕，分别判刑7年到11年。联合国专家表示，中共当局拒绝提供信息，试图令世界忘记呢一啲喺监狱入边嘅人权保护人士，连佢哋嘅家属对佢哋嘅情况亦都一无所知。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9月5日喺记者会上表示，我哋提供嘅信息有科学根据，国际社会能够理解同支持，同时要求中共立即取消对日本食品嘅进口限制。
中共政府喺8月31日通知世界贸易组织停止入口原产于日本嘅所有海产品。对此，日本政府4日喺递交俾世界贸易组织嘅文书当中指出，中方所通报嘅措施，日方完全无法接受，要求中方立即废除呢一啲措施。文书话，处理水排海之后嘅监测结果清楚咁表明，海域各个监测点嘅氚浓度水平明显低于排放标准，排放正喺度按计划进行，到目前为止冇发生任何问题。文书仲指出，福岛第一核电站每年预定排放嘅处理水入边放射性物质氚嘅含量，大约为中国秦山核电站等等嘅1/10，表示中共嘅暂停入口措施冇科学嘅根据。除咗提交呢一份文书之外，日本政府仲要求中共政府根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嘅规定进行讨论，寻求立即废除禁止入口措施。外务省呼吁中方立即进行讨论，但系呢一项规定之中并冇强制措施。呢一节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各位喜欢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